弟兄姊妹平安。这个阶段好多教会格外的忙，可能比平时都要忙。忙什么呢？忙着过圣诞节。那么好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在忙着准备各种各样的节目，也是为了过圣诞节。好多弟兄姊妹可能以为这是在为神做工，在传福音，在赞美神，神必然会纪念。在前些年我也是这样认为的。那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这么也是在这么想？我相信今天全地的教会，大部分的教会，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也会这么想，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教会现在都在过这个节日。那么圣诞节到底能不能过？每年这个时候就会争论，有的说可以过，有的说不可以，有的说这个问题可以争，有的说这个问题不要争论。那到底真相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接着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或者是刚才读的其中一节经文，那就是罗马书的3章第8节，我们来分享，用真理来说话。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神的心意是什么呀？所以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为何不能过圣诞节。下面就是罗马书的3章第8节，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再一次把我们吸引到你的面前，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恳求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来亲自引导光照我们，真的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也求主带领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活出你的生命。因为你说只有遵行你的旨意才能到你那里去。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看今天的这节经文，罗马书的3章第8节，说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我们这刚才我们读了整个1到8节，这段话呢，如果我们不去仔细的去思想，觉得很难懂。其实这段话里面是两个方面的一个对话，保罗和那些犹太人当中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一个对话。那保罗在那儿反驳他，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那这句话是谁说的呢？不是保罗说的，保罗说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我们指的是包括保罗在内的当时的那些使徒，这些不信不相信主耶稣是基督的这些犹太人说，你们使徒说过这样的话，说可以作恶以成善。保罗说这不是我们说的，说这等人是定罪是该当的。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作恶以成善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说白了就是以恶行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即使是犯罪作恶，违背了真理，违背了神的话，但只要是动机是对的，动机是为了神，让神得荣耀，那么做这样的事儿，神也必然纪念，神不会定罪也不会审判。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说这样人定罪是该当的？不仅这样人就说这话人定罪该当，就作恶以成善的这些人也是定罪是该当的。因为作恶以成善其实是为他们自己来做的这些事做辩护，在混乱真理与神为敌。一个混乱真理的人与神为敌的人，表明他们还没有认罪悔改，或者不肯认罪悔改。不认罪悔改的人，那么面临的便是神的审判。那么现在回到今天的话题， 圣诞节到底能不能过？那么过圣诞节是不是作恶意成善？如果不是，那么过圣诞节没问题，那可以过；如果是，那就坚决不能再过了，因为过了以后，最后不悔改要承受神的刑罚。那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了解一下圣诞节是怎么来的。圣诞节怎么来的呢？当时统治犹太地区的是罗马帝国，那罗马帝国的版图很大，那包括今天的叙利亚，包括伊拉那一带也是在它的版图之内。那么当时呢，特别是叙利亚那一带，他们人呢习惯于敬拜太阳神。那么在公元的274年，当时的罗马皇帝叫奥勒良，这个奥勒良呢，他想维持自己的统治，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大，就把12月25号这一天定为太阳神的诞生日，就定为太阳神的生日。那要求每年到12月25号这一天，罗马帝国的所有的人从上到下都要拜这个太阳神，就像今天过圣诞节。后来君士坦丁做了罗马皇帝，这个君士坦丁呢，是罗马皇帝当中第一个信主耶稣的皇帝。那么在313年，他信了主，信主以后，这个君士坦丁就做了一件事，他就废弃了这个太阳神的这个生日，把12月25号改成了主耶稣的诞生日，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主耶稣的生日。那么主耶稣这个诞生日，就是把12月25号作为一个主耶稣的诞生日，也就是圣诞节，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教会盛行呢？是到了349年，到了349年，罗马教宗正式宣布12月25号为圣诞节。那么当时的教会在这一天就开始给主耶稣过生日了。现在问题，那么圣经里面有没有向我们启示12月25号是主耶稣降生的日子？说他的生日，这里面本身就有问题。我们就是降生的日子，有没有说？没有。那么这个圣诞节或所谓的主耶稣的生日是怎么来的？刚才我们说的很清楚，是人定的，是人为的，人给主耶稣安排了这么一个生日。如果我们不是在我们生日那一天，在其他的日子，比如说你是2月10号出生的，那别人说你不要这一天过了，那三月十号给你过生日，你干不干？你不会干。那么不是这个是不是事实呢？圣诞节是人定的，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不是事实，却要当成一个事实去说，这是什么？说谎。不是事实，当成一个事实去说，那就是说谎。说谎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都清楚。所以圣诞节就是以谎言来讨神的喜悦，圣诞节就是以公义为理由在行不义，圣诞节是以邪恶的方式成就神的义，是作恶以成善，这毫无疑问的，就是以恶行善。我们刚才说，一个说谎的人会承受很重的刑罚，什么刑罚呢？主耶稣在地上时候曾经说过， 在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四节，我们看评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当时指责那些说谎的人，他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善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很清楚啊，魔鬼撒旦是说谎的人的父亲。魔鬼心里面是没有真理的，那说谎的人他心里面是没有真理的。一个没有真理的人，他怎么谈得救呢？所以如果说谎，这个人就成了魔鬼撒旦的儿女，他是不是天父上帝的儿女？不可能的。不是神的儿女会怎么样呢？那就意味着不可能得救嘛。那所以被定罪被审判那是必然的。前几天我收到一个教会的一个牧者的请柬，邀请咱们教会到十二月二十五号上午那天跟他们一块来过圣诞节。请柬上写着什么呢？说正道的题目是祝耶稣生日快乐。我可以想见到那一天他讲到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一起给主耶稣唱那个生日快乐歌呢？祝你生日快乐，我想很可能。这几天真的不知道有多少教会，地上全地的教会，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也像他们一样在给主耶稣过生日。因为过生日主耶稣就喜欢，就喜悦。教会里面摆着那个圣诞节的那个记号，就是那个圣诞树，好多人家里面也摆着圣诞树，不信人的家里面也摆着圣诞树。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过圣诞节就是以谎言来讨神的喜悦，就是以公义为理由行不义，做不义的事，以邪恶的方式成就神的义，就是以恶行善，就是保罗说的作恶以成善。作恶以成善，以恶行善，一定会被神追讨，一定会付代价。圣经里面是有这样的例子的，是给我们一些例子，让我们警醒的来警示我们。我们翻开圣经撒母耳记下，我们看一下圣经里有没有过这样的例子，作恶以成善，以恶行善，受到了什么样的刑罚？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一到七节，在旧约的二百九十五页，旧约的二百九十五页，撒母耳记下六章一到七节。旧约的二百九十五页，不着急买点饭。二百九十五页，二百九十五页，撒母耳记下六章一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看一下这个以恶行善到底有多严重。起。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 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到了拿空的河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你看这个，这讲得很清楚。当时大卫呢，要把这个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面抬出来，然后呢，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在前面，一个儿子在后面，在后面的儿子呢叫乌撒。结果是牛失前蹄，这个牛可能要摔跤了，这一动呢，这个约柜可能就要从这个车上要滑下来。那个乌撒呢就着急，就扶了一下，就因为这一扶，最后热身发动，所以就把他杀了。如果这个事儿拿到我们人当中，可能是个小事儿，或者是个好事儿。如果不扶那一下，这约柜掉下去了，扶是应该的。为什么扶了一下就神就击杀呢？神是不是太严厉了？因为在之前神的律法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事儿讲过是不能违反的，神的话讲过是不能违反的，那是真理。神讲过什么呢？我们看屏幕，在民数记的4:15，在神的律例里面有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先来读一下民数记的4:15，来看屏幕。家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哥瑕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在那个时候，圣物是不能摸的，可以抬，然后不能摸。为什么约柜用那个杠子要抬起来，杠子插进去然后抬起来，人是不能去摸的，因为那是圣物。摸了以后怎么办呢？这怎么会怎么样呢？死，免得他们死。所以神在前面赐下的律法当中讲得很清楚，不管什么样的情况都不能摸，就是掉下去神会负责。但是乌撒不该摸，不知道乌撒知道不知道这个律例，不管他知道不知道，神定下的话是不能违反的。但是结果他一摸命没了。你看这多严重，如果这个事儿在圣经里面没有说，我们今天可能认为乌撒做的没错。乌撒扶一下那是为了神，但是被杀了。因为什么？因为他违背了神的话，违背了真理。这是做好事，但是没有好报。同样，今天圣诞节我们刚才说是名副其实的一个谎言，不是一个事实。那么好多弟兄姊妹有的是不明真相，神也怜悯，不明真相，那么明白以后悔改，那么神一定赦免。好多人跟着一块来说谎。今天过圣诞节为什么会盛行呢？这与牧者是有关系的，如果教会的传道人不过，弟兄姊妹是不会跟着过的。所以好多人就跟着这些瞎子一块往前走。所以说什么呢？跟着瞎子一块走，走的结果是吧，掉到坑里面去。有人也像乌撒一样，以为过圣诞节那是为了神，因为在这一天可以赞美神，在这一天可以把那些不信的人带到教会上传福音，让他们信主。这叫成善，但是这个手段是恶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是不是还觉得我们过圣诞节神会喜悦？目的再好也不能把不义的手段正当化。不好的手段本身就是邪恶，就是罪恶。作恶以成善，以恶行善，神必追讨。 任何以违背真理为代价来服侍神、讨好神的行为，神不仅不会纪念，神还要施行严厉的刑罚，施行他的公义，就像乌撒一样。如果神也像对待乌撒那样，今天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会当场被击杀。神之所以没有像对待乌撒那样对待今天的这些信徒，那是神的怜悯，神给我们机会悔改，神让我们明白真相以后能够悔改。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他是不以为然，或者心存侥幸，为什么呢？因为说现在那么多教会都在过，都没事，不是现在没事就没事，看将来有没有事。说那么多的传道人甚至是名目也在过，不至于那么严重吧？法不责众，这是人的想法。为什么今天这个地上这些政府越来越宽容呢？以前加拿大吸毒是不合法的，现在呢吸大麻可以了。为什么越来越这么宽容？因为作恶的人越来越多，法不责众。但是在神那里是不是法不责众呢？神会不会因为犯罪的人多就会网开一面，算了吧，这么多人犯罪算了吧？圣经里面都有答案。我们看一下那个刚刚出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人，神是怎么对待他们的。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翻开民数记的14章26到23节，在139页，旧约的139页，民数记的14章139页，民数记的14章旧约139页，我们读26到30节，26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打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石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弟兄姊妹，这批20岁以外以上的这些男丁应该不是少数，但是进最后神允许进应许之地的有几个？只有两个人。法不责众吗？神没有因为这么多的会众发怨言，神轻饶他。所以只要违背了神的真理，不听神的话，不管人多人少，神必审判。所以今天不会因为大部分的教会都在过圣诞节，神就会网开一面。我们可以肯定的讲，如果在圣诞节的这件事情上不悔改，到死的那天不悔改，面临的必然是神的严厉的审判。神不会因为做错的人多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不了了之。无论人多人少，只要是得罪了他，他必罪他。神是公义的，所以他不能容忍一丝一毫的过犯。有人说是啊，好多名目也在过，名目怎么了？名目就可以放肆违背神的真理吗？我们看摩西那是以色列的领袖啊，神差遣， 但是摩西这一生就因为做了一件事，使得没有让他进应许之地。这段经文在民数记的二十章，稍微往后翻一下，民数记的二十章二到十二节，在146页，民数记的二十章二到十二节，我们看一下，摩西就因为做错了一件事，神都没有因为啊，摩西是一个领袖啊，就像今天的名目一样，好了，算了吧，你为神做了那么多，你进应许之地吧，没有。我们读一下民数记的二十章，民数记的二十章二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摩西，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水，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的地去。”啊，神让摩西是干什么呢？是吩咐磐石，命令磐石流出水来，不是击打。而摩西呢，当时对这些会众很生气，就用杖击打磐石两下。按道理，摩西这么辛苦把以色列人带了出来，受了那么多的苦，那么神应该放过他吧，以功抵过。但是神没有，摩西就犯了这么一点点的错误，神都没放过，说你们知道他和亚伦不能进应许之地。神严厉不严厉？严厉，因为他是公义的。我们身上有一丝一毫的过犯，他都不能放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想到过圣诞节的后果会有多严重，很严重。那么现在能不能再过了？肯定不能再过了。我们教会在一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第一年我们也是过了圣诞节，那个时候还不明白。第二年开始我们再没有过，从2020年开始我们再没有过圣诞节，而且每年到这个时候都要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去过。但是我看到的是很多弟兄姊妹根本不当回事，因为我们在持守真理，不愿意听这样的道。所以以前我们是不明真相，每年都过，不知道有这么严重的后果。那但是现在知道了，那我们要做什么？现在知道了，我们就在道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以前不知道，过了求神赦免，以后不过了。像主耶稣对那个妇人说的，说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如果再去做，那就是故意在犯罪。不把神当神，就像刚才神责备耶稣，责备摩西和亚伦说的。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知道真相以后，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做。所以圣诞节是坚决不能再过，因为后果非常严重。我们最后以加拉太书六章的七到八节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在屏幕上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的六章七到八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好，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赐下你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明白圣诞节的真相。也求主怜悯我们曾经也跟着人一块来说谎，以谎言来讨好你去过圣诞节。也感谢主今天让我们明白这些真相，求主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也求主来刚强我们的心，赐下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败坏的世代能够守住你的道，不再过圣诞节。我们要诚诚实实地活在你面前，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诚诚实实地服侍你，不是作恶以行善。求主来保守你的教会，保守地上那些遵循你的旨意持守你真理的教会，保守那些持守你的道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全地能够发出光来。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